往回回港，不回港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特别有缘，在一个月前，梦想都想不到，我本人来了美国20多年，没来过丹佛。今天头一次，想都想不到。所以佛教讲这个因缘呢，我们常常讲因缘呢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。有时候啊，不由我们自己算的，有时候你想都想不到，但是事情呢会遇到。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丹佛和各位大家有缘研究佛法，要是往远一点讲，我想还要最初的时候还与这个普和居士啊，我们有一位普和居士台湾来的有关系，他和这个陈居士，就陈啊坦黄居士，还有这个佩玲居士是好朋友。那么我在这个今年上个月，在这个台湾三峡呀，我们有个敬业林道场，在那儿谈起来呀，说有两位好朋友，他一天跟我赞叹，我这个印象就深了。虽然没见面啊，早就想到丹佛有他两个最好的朋友，就心里头就有。后来啊，他到了跟我在从台湾到了旧金山，想住一段时间，他也是头一次大概来美国看一看，就跟两位好朋友联络通电话。这两位朋友一听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通了几次电话，后来两位顶不住，还坐飞机到了旧金山去，就这么有缘。所以这个因缘很殊胜。在这个中间呢，我们佛光会会长谢居士，谢会长，阿弥陀佛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可是在电话里头啊，已经先通过电话，我记得有一次了。那么所以这个因缘呢非常的殊胜。最后这边我听说各位对于这个佛法都很热心，都很发心，那么都很诚心，说大家都说需要我本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佛法。这个佛法的事情啊，佛法我们平常说佛法无边，活到老学到老。我本人虽然在佛教界里头过了几十年的生活了，但是我感觉我知道的好有限，九牛一毛还没有知道。那个佛教那个大藏经里边呢东西太多了，我学的很少。关于修的方面，那个更是不要说，还在凡夫地。那从凡夫到超凡夫，超凡入圣，一直到成佛，我们按大乘佛法算了有50多个位次，那我还在第一步。所以但是呢，始终对佛法有兴趣，始终在这条路上走，走得快慢那是个人的事情。所以我感觉我们在路上走，成佛不是一天的，我们几时成佛不管它，佛教是讲人人可以成佛的，但是时间呢要看自己。释迦牟尼佛还修了3大阿僧祇劫呢啊，那我们呢，我们也不怕。最初我们学佛的时候啊， 有一点呢，望洋兴叹。释迦牟尼佛修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我们更不用说了，几时成佛呀？好像没有希望。但是我们今天想，如果我不修不学佛，三大阿僧祇劫以后还是跟今天可能还差不多，或者还不如今天，又怎么样呢？那我们要今天发心呢，三大阿僧祇劫以后还有希望。如果不发心，三大阿僧祇劫以后还是没希望。所以想到这一点，我们不能望洋兴叹，我们要把握人生这个宝贵的时间。那么当时这个谢会长和陈居士他们都问我讲什么题目，在电话里的突然间我出不出来题目，我就是说开示法要，这里头讲什么题目都可以。那我今天想讲也是随便出一个题目好了，讲什么呢？佛教与人生的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个题目，我们大家研究好不好？其实这个题目我相信好多法师到处都讲，但是我们研究也研究不完的。为什么呢？各位都知道有一位眼培老法师，眼培老法师是在几十年前在台湾弘法跟印顺长老座下，在这个亚洲啊东南亚一带就有一个外号叫这个眼培老法师，叫做法将，弘法的法将。哎呀，那个法缘殊胜，到处讲起来呀，那个听众非常的踊跃。但是去年到了旧金山，旧金山也有十几处道场啊，在那个城里头，严老第一个打电话就给我本人，他一开口他说，我到旧金山第一个打电话就是给你。不晓得各位见过眼培法师没有？哎，我们以前都叫眼培法师，现在是老法师，他比我还大嘛。他讲话慢得很，哎，所以我说，哎呀，您那么客气呀，我来看您好了。这样，因为他跟我说，后来他演讲我去听了。他演讲下来了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从前有一个老和尚说啊，到处请他演讲的时候讲佛法了，他都是讲三宝，三宝就是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我们学佛的人差不多都知道，这请他也讲三宝，那儿请他也讲三宝。人家说这老和尚怎么到哪儿都讲三宝呢？眼培法师跟我讲，你说不讲三宝讲什么呢？那个三藏十二部里边都是讲三宝，你还让我除了三宝以外讲旁的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讲佛法也好，佛教也好，与人生的关系，你只管讲，或者有一点不同呢，那就是碰到也许我需要有点用，很难讲。讲佛法和人生的关系，因为佛法跟人生应该是离不开的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可以这样想，佛法跟人生离不开，我们人生呢需要佛法。但是不学佛不信佛的人 那个人生跟佛法有没有关系呢？他离开了佛法没有呢？也没有离开，也有关系，不过自己不承认而已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举个例，比如说一个最坏的人，我们举一个坏的例子啊，无所不为的人，他也不相信佛，他什么都做，损人利己的事情他都做，那他的人生与佛法有没有关系？各位看看，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佛法一天讲三恶道三善道，他就是三恶道里头的关系，佛所说的，佛给他判断将来他的路程。如果不是佛法，世间法怎么判断呢？普通人说我的良心好就得了，我不一定要有宗教的信仰，我也不需要拜佛拜菩萨，我心好，我对得起佛菩萨，我对得起良心。哪个人不是这样说呢？好了，你有十个人都是良心好的人到了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呀，那些个良心好的人就不一样了，都是良心好的，那这个良心好里头也有层次不同，怎么分析呢？所以佛法里边呢，给我们分析我们的良心，拿秤称一称，我们的良心是四两还是半斤呢？拿尺子量一量，我们一尺还是一丈呢？这就有了不同。所以由此看来呀，那些个人与佛法有关系，他自己没有承认，等到突然间他也发心学佛了，也有这种人学佛的了。所以佛教讲人生不是定命论，不是宿命论，不是定命论。比如说有的人稍微运气不好一点呐，我去算命，我去看相，我去抽签，我去解八个字，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那个前途啊给他定了型。如果定得好呢就很快乐，如果定得不好呢，事情还没有到呢，天天得挂住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好了，已经心都不安了，这就是加了一层的挂碍呀。到时候你躲得开躲不开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呀。有的人为了这个想种种方法，用神，用八卦，用什么神鬼的方法去破，最后弄得周身都是麻烦。广东人有一句话，惹得周身癌，周身癌就是蚂蚁，周身通身都是蚂蚁围住他了，走不了。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，都想自己的前途好啊。如果是看相算命，像哪一时候你这个走运气不好啊，或者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，那个是非常的挂碍的啊，就用种种的方法避免。这就是说对于佛教的因果论因果律不了解不相信，没有深信因果呀，就会这样去做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假如我是对于佛法的深信因果 佛法说的因果律我深信了以后，那要怎么样呢？我今天信佛了，我明天顺利啊，往好里说，佛菩萨加倍我啊，三宝加倍我，其实是自己努力，自己的这个到的时候该顺利。这样想，佛菩萨加倍我们，是不是就不算了？不加倍呢？加倍。但是有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呢，我信佛了，不顺利了。我没信佛以前还好，现在我信了佛了，学了佛了，还不如以前。那这个佛菩萨加倍我没有啊，那就是没有加倍我。顺利就是加倍我，不顺利就是不加倍我。这样一想呢，佛教就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靠不住啊。学佛好像一定要顺利，不顺利就有问题。这个就是对因果律的观念的问题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顺利不要说，不顺利，我再不顺利，我不怪佛菩萨，怪谁呢？谁都不怪，怪自己。我前生没修好，我今天信了佛，比如说我前生欠了人家的债，我今生信了佛了，要不要还？不能说因为我信了佛把债务逃避，这种信佛，那个跟不信佛的人思想一样。那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今天信了佛以后，我再倒霉等于我还债，我早还就早了了，倒霉又是了，我还完了以后我就不欠债了，我再攒钱就是我的了，就没人跟我讨债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不顺利的事情过了以后，我的顺利的事情就来了。我一个人生不能老不顺利，也不能老不顺利，也不能老顺利，它是人生的一个生命的波浪，人的运气。这个命运是不是一定呢？不定的。所谓一定啊，看相算命算八字已经定的是前生过去的，我已经做的那个因呢，已经我做了，等着结果了。但是在等着结果的时候，我如果今天努力信佛，好好用功做善事，修行念经念佛，那个定就不定，它就不定了。可以减轻，可以减少，不是定命令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人生要完全都是定了的话，做好人没用，做好人也不会升天堂，念佛也升不了西方，定了吗？但是做坏事也下不了地狱，这样公平吗？这样不公平。所以应该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，那才叫公平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着，就不承认。这个事情都等看着，我们一个人生看着多少了呢？我们很多的事情看不着啊。你不用说别的，自己连自己身上东西很多还看不着，背后你也看不着，自己的背后也看不着。那很多在眼前的东西，我们的眼睛看不着。在佛经上说，太远了，我们的肉眼看不到，太微细了，我们的肉眼看不到。太远了，隔着山隔着海，你眼睛望不到了。 太微细了，你要用显微镜看，肉眼看不到啊，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可以看到。那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就不相信那件事。我现在举一个例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同是肉眼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的眼睛是肉眼，猫的眼睛、狗的眼睛还是肉眼，但是我们白天看得到，它也看得到，我们夜晚看不到了呢，它还看得到啊。要不然那个猫怎么捉老鼠，那个狗怎么会看家呢？那还是肉眼呢。那个你要跟那个狗啊看家，到晚上来了一个人在门外头，这狗就咬他。那么你当主人的，你不相信狗，你说你咬什么？哪有坏人来呀？我没看着啊。等进来了，你看着了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这个人的肉眼和狗的肉眼、猫的肉眼、畜生的肉眼都是肉眼，它那个神经细管不一样，作用就不一样。这个我们相信了吧？这你看着了吧？猫眼、狗眼你看着了吧？各位呀、还有呢，你看猫眼和这个羊的眼睛啊，你注意呀、我们以前在这个乡下住啊，也没有钟，也没有表，也没有太阳，阴天下雨，你要知道时间，你看你怎么知道啊？中午啊，这个猫的眼珠啊，像平常是圆的黑眼珠啊，它到中午十二点，白天是一条线，子午一条线，就是吃午饭的时候，你就煮饭吧。各位，你这个常识可能有人年轻人不大知道吧，这个我知道啊。他这个肉眼就不一样，那我们人的眼睛如果子午一条线，这个人怎么搞的，眼神不对了，你就会笑他，你就会奇怪啊，发神经了。那他呢是很正常的，这些事情都等我们看着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多得很，不要说等科学发现，就我们眼前的东西啊，我们在城市里头住的人呢，乡下耕田的人，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他就是不读书，他对于农业的知识比我们强，对于那些野生的动物的常识，对于那些该吃的野菜，他这些知识比我们强啊。你闹建年的时候没有菜吃，他有办法，我们不认识啊。所以呀、这个知识你不用说别的了，没有穷尽。有人问孔夫子说，种菜怎么样种好呢？孔夫子说，我不如老仆。说种农怎么种法呢？怎么样才打的粮食收的多呢？孔夫子说，我不如老农。孔夫子是圣人，你要问他，你是圣人，你怎么还不如老农？那你连个农人都不如，你当什么圣人呢？这就是说，现在我是物理博士，你别问我心理学呀，你别问我数学呀，我是物理博士。这就是说，佛法无边，但是都有道理，都与我们人生有关系。那我们今天讲释迦牟尼佛的一生，讲了49年，在中国大乘佛法来讲，佛法最初是讲升天的方法怎么样，天上的境界是什么样。我们平常说持五戒就不失人身，修十善 就升天堂。但是呢，这个天有二十八重天呢，吃五戒是不食人身，修十善升天堂，升哪个天堂呢？应该是升欲界天。这个二十八重天，我们把它分成三个，叫三界了，三个阶段了。欲界有六重天，色界有十八重天，无色界有四重天，一共是二十八重天。二十八重天修十善法是升欲界的六重天呢，你要想升色界呢，还要有禅定，没有禅定，是根本禅定没有，你升不到色界天呢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初出家参学这个印度婆罗门教是学这些个，把这些个都学好了，不究竟他都发现都见到不究竟，所以自己把这个基础打好了，虽然不究竟，那他在当时的宗教里边，印度的宗教，所有的宗教他都体验到了，后来他才到菩提树下自己悟道，无师自悟。这种往大乘佛法说，它是实现；按着小乘佛法说，他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，在今天是该他悟道的时候了。所以，然后再讲出世间一步一步。现在我们讲这个，讲到升天，我今天在这个飞机上想啊，我今天头一次来到这个科罗拉多的丹佛，我听说这个科罗拉多在这个全美国大陆呢是海拔最高，刚才吃饭时候问这个谢会长说是5280公尺，是不是英尺等于一英里，是不是啊？从前我到这个在这个天津的时候啊，我在中国大陆遇着两个人，两位修行人呢，到过这个倒立天，他和我们今天来的倒立天不一样，我们是坐飞机来的，他们是入定去的。这个一位是在天津，我遇着一位参禅的人呢，禅宗，在天津我们打禅期，那时候我亲近真空禅师。在中国近代，在我们那个时候都在的时候，有三位大家是公认是开悟的人，这个高僧。第一位各位都知道是虚云老和尚，第二位呢是高明寺来国老和尚，第三位呢是北京真空禅师。这个虚云老和尚多分在南方啊，来国老和尚在华中，这个虚云老和尚在华南，华北北京就是真空禅师，那个是大家说是公认开悟的。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开悟的什么样子呢，那我怎么知道他开悟没开悟呢？有人问我开悟什么样，我说我不知道啊，没开过悟，但是听他讲开示我听过，决定跟我讲的不一样。我讲这个你一听就知道没开悟了，他那个呢我一听就莫名其妙，头头是道。你说他开悟没开悟呢，你可以想一想。他讲啊，这个禅宗就是那时候他主这个禅期呀、啊，我们那个相反呢，你知道吗，十一月的天气北方比这儿冷的下雪冷啊，里头穿小棉袄棉裤，外头穿大棉袄，大棉袄外头还要穿一个长衫，我们跑香打坐，就那个香板打下去骨头都痛啊，那跟你客气啊，砰砰的满堂响的，不客气的。但是他是不是跟你有仇呢？决定不是， 打你是睡魔，他说打你的睡魔，把你睡魔打走，你好用功。他为了让你开悟才打你的，跟你没有仇没有怨。所以那个时候跟他来，他带来到，他是北京到天津打禅去，打客气的也是，带了一个维诺师傅，一个坚香师傅，另外还有一个当值的师傅，这三位师傅，除了那个老法师，他带了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中等的年纪，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呀。但是我们就认为他年纪很大了，我才二十几岁嘛。我看他用功啊，好用功，我们腿痛他也不痛。后来下来打完气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用这个禅功用了几年了？他说我六年。另外跟我一个当值就是打板，到时候打交响板，就是什么钟点起响，他叫当值。他呢就八年。我就想那个八年的还没有这六年的还有点不同，我就问这六年，他说我参禅他了六年。我说你用功用到什么样子，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呢？他说照理不能讲，你自己修行跟人讲个什么呢？他说不过我看你不是开玩笑，你老老实实问我，我们大家研究修行啊都是出家人，我跟你讲啊应该没有问题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说我好诚意的问，决定没有说啊有其他的这个疑念的问你啊，我是善意的，希望你再讲一讲你的经过。他讲我看话头呢，晚上睡觉看着你怎么睡觉，跟着话头睡觉。早晨醒的时候，一醒第一念话头就在眼前，没有第二念，不会走。那个境界呢，他说有一次啊，在那静坐定中上了天上去了。我说你到了哪个天上呢？他说到了刀立天。这个我说你到那儿第一个你看着那儿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？他说跟人间不一样，完全都是七宝琉璃这些个宫殿，不像人间这样的。那些个天人的相貌啊，个个都是庄严的。我说你到天上他们在干什么呢？那些个天人，他说那个天王啊，刀立天的天王正在跟天人说法，说什么法呢？说十善法。他说他讲的那个十善法呀，跟我们人间那种十善说，就是好像这种身三口四意三这样那么简单，不一样。他讲得很微妙的，哎呀，听得好微妙。那我说你听完了，你感觉那儿，你想不想回来呢？他说我知道那儿还是第二重天呢，二十八重天，还早得很呢，还没出三界呀。当然我要回来，那儿不能了生死啊，好是好啊。这样他回来了。就这一次以后就没去过了，他说以后没有了。后来呢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天上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呀，我也没去过呀。到了第二年呢，我就到了上海苏州，到灵岩山是印光大师那个地方去住。住后来派到我到苏州报国寺，报国寺这个地方是印光老法师闭关八年的地方啊，在那闭八年半关。后来因为日本进中国炮炸，这个炮轰每天这个防空啊，他请印光老法师到了山上去，不要在城里头，这个飞机影响大家都害怕，怕有意外，那就让我到那儿去整理这个大藏经。那还有一天呢，来了一个挂单的师傅， 有五十多岁。推进门挂两三天单呢，我就熟了。我就看他一天咕噜咕噜用功，嘴里老念东西。我就问他，你用什么功呢？他说我念咒。我说你念什么咒啊？他说念往生咒。他说我以前不念往生咒的，后来改的，最近改的。我说你以前念什么咒呢？他说我以前念准持准提咒。准提咒各位知道，就是即受皈依苏悉第一头面顶礼七俱之恶念称赞大准提，无愿慈悲这家护，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日南大智陀湾哲理主力准提所不合，就这么多，他俩老念。念多久呢？念八年，天天吃完饭就念这几句准提咒。后来我说你怎么不念了呢？他说有一天念准提咒啊，念到入了定，到了天上去了。我一听说他到天上去，我就有兴趣，我说你到哪天上去呢？他说到了刀立天。我心说呢，这回我看你说的对不对。我说我知道刀立天的事啊。我说刀立天怎么样呢？他说七宝琉璃这宫殿啊，庄严的很，那些个天人的相貌都庄严的很。我说你到刀立天见着天人在那干什么呢？他说正赶那天王呢给他们说法。原来天王每天没有事都要给天人说法，说十善法的。他去了，也是天人给天人，这个天王给天人说十善法。后来我说你念得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念准提咒，你改念往生咒了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说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改了念了往生咒。他说我算三界有二十八重天，我念了八年到了第二重天，那这二十八重天换一句话说四年一重天好了啊，两年八重天，这二十八重天我今年五十多岁，那我能够超出，我能出去吗？这个天我出不去啊。我现在改了，我念阿弥陀佛，我念往生咒，如果我念往生咒念八年，我这样出去了，我打横出去了，不用这样出去了。他说我就 一生就了了呀，我就超出去了。哎，我一听他说这句话，我这阿弥陀佛念得更勤了。哦，我说真有道理呀，原来他就是改这个法门是有道理呀，他不想竖出，竖出太慢，横出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一个参禅的人呢，在天津我也见不着他了。我要见着他，我会跟他说呀，你参了六年禅，到了刀立天，二十八天你就变成十四天，十四个六年，一个六年，十个六十年，四六二十四，八十六年。你看看你现在三十多岁，再加八十六年，各位加一下，就多少年了？一百多年了。这样还得你这样靠得住的，你这去了一次后来不去了，他有退，没有到不退的位置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谈这个，我在旁处也讲过这个呀，因为在此地到了刀立天上不能不讲刀立天的事儿，所以给各位听听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了刀立天上还得念阿弥陀佛啊，不要再上了，再上就要打横出了。所以我是感觉念阿弥陀佛呀，这个法门呢禅净双修，目的在求生西方啊，比较稳当。而且呢你也可以坐禅，并不是说念阿弥陀佛不可以打坐呀，但是打坐修禅呢，你的目的要回向西方，这样呢就更有力量。这个宋朝啊，我们知道有一位有名寿禅师啊，他最初是参禅禅宗祖师啊，后来他改了念阿弥陀佛，他有几句话，他说有 禅有净土，是犹如带脚虎。这个老虎啊，本来没有脚的了，已经够厉害了，再带上脚，这个老虎带有脚，那狮子也没办法了就。本来狮子是兽中之王啊，但是它没有脚啊，老虎带上脚你就没得办法。所以有禅有净，我们念有禅有净度，犹如带脚虎啊，这个是最有把握的。有什么把握呢？现世为人师，就来生做佛祖。如果你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就做佛祖。这样，所以呢，禅净双修啊，目的在求生西方。这样呢，在中国的大乘佛法来讲，是最可靠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佛教与人生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一个人生啊，几十年，哪个都与佛法有关系。比如说，我们要穿衣服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住房子，我们要讲话，我们要做事，我们要磨生活，这些个我们人生离不开的，这些个与佛法统统有关系。你不用说别的，说穿衣服好了，我们出家人穿衣服，穿这个衣服怎么穿，穿海青怎么穿，搭袈裟怎么搭，有20人都穿上袍，都搭上幔衣，在这个佛堂里头拜起佛来，念起经来呢，特别庄严。有什么好处呢？自己庄严，然后可以度人，感动人。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没有见着我们佛教的这种理解，念经拜佛，突然间来了，一看我们穿得齐整庄严，一礼佛，一念经，